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30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宇宙。本星期，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将宣布他的经济团队和其他一些关键职务的任命。就在上个星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破三星期的沉默，祝贺拜登赢得总统选举。习近平称，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希望双方不冲突、不对抗，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此前，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傅莹撰文《纽约时报》，称中美构建合作竞争关系是可能的，全面论述两国进行合作的必要，被《纽约时报》称为是习近平政府与拜登新政府合作的条件。那么，中方给出的美中未来应该合作的理由是否经得起推敲？对于中共希望合作的条件，美国是否愿意买账呢？我们邀请两位分析人士来分享他们的看法。一位呢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你好。
宇宙好，邓宇文先生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宇文先生。邓先生你好。
哎，主持人好，这个胡平老师大家好。
好的，我们非常欢迎两位。那么首先呢，我想请问胡平先生啊，就是说习近平说的这个健康稳定的美中关系呢是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同时也讲的，刚才您在节目前也说过，不冲突不对抗啊，聚焦合作，同时呢是管控分歧。那么与此同时呢，习近平也在中央军委的这个军事训练会议上呢发表了讲话，他尤其呢是强调中国军队呢要增强打赢战争的这个能力。那么我之所以会引述他这些话呢，是因为这些话呢听起来似乎呢是有些老生常谈，没有什么出奇的，这个就是没有，并不是新话啊。但是呢，就是说在目前的这样一个特殊的这情况之下，就是西方已经认识到中共对世界的这个威胁之后呢，习近平说这些话的话，是不是说表达了一种能够表现出中共的最近这几十年以来呢少有的一种紧迫感？胡平先生，
习近平这两句话看上去确实是老生常谈、旧调重弹，但是如果我们把他这两句话和前几天《纽约时报》发表的中共前副外长傅莹那篇文章联系起来看，那意思就很清楚了。因为傅莹在文章里就写得很清楚，说毋庸讳言，过去四年中美关系受到严重损害，那可见中共当局现在他的对中美关系的这种焦虑和紧迫感是非常明显的，也是非常强烈的。因为中共他很清楚，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改革，更离不开开放，而开放呢主要就是对美国开放。尽管今天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很显著的发展，已经在那儿坐而忘一啊，他都不需要再韬光养晦了，都在亮剑了，也敢在有些问题上向美国叫板了，但是他还是知道呢还是火候未到，所以现在还需要继续延长这个所谓战略机遇期啊。那另一方面呢，中共也很清楚，中美关系的恶化其实首先是中共自己造成的啊，尤其是这些年来习近平的倒行逆施、横行霸道是这么造成的啊。他也知道，在美国今天的美国，两党其实在对华政策上都有着很高度的共识，但是既然你这个特朗普要下台，拜登要上台，那换了人总是一个机会，所以习近平就利用这个机会啊，表达，再加上傅莹的那篇文章，两个连在一起，就很完整的表达了现在中共当前的意图，就希望，另外也是中间也不是没有威胁的意味，那就是希望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能够转向，能够回到过去。我想这是他这个讲话的他的我对他的个解读。
好，希望他回到过去。那么邓宇文先生，我想问您，就是不是这个习近平目前的这个整个中共的这对未来的这个构思呢，就体现比较完整的体现在傅莹的这篇文章中。那么像胡先生讲的一样，就是说中共呢是这些年开始亮剑，那么现在似乎看到自己这个剑亮的有一些早，那么中共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个后悔的这个情愫在里面呢？
是这样的，傅莹的这篇文章呢 我不认为它代表中共这个就是未来这个四年跟拜登政府打交道的一个总的一个规划了，或者一个什么思路性的东西。他可能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啊，一个方向，建议中美之间应该这么走。那么他也看到了，就是说中美关系是回不到从前了，就是说没法回到从前。中共其实在这点是非常清楚的，他现在是有两手准备。在美就是在特朗普四年把中美关系重置的这个大背景之下呢，拜登上台之后，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官方的一些学者也已经讲，也已经这个在发出呼吁说，不要对拜登寄予过高的期望。拜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川普可能还在某些方面会更强硬。大家都为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讲，他对这个拜登的贺电当然不能说是斗争啊等等啊，不可能讲，只能讲一些这个我们讲这个习以为常的一种这个老话呀也好，或者是官话也好，冠冕堂皇的话也好，合作啊等等。傅莹这个讲话呢，当然总的调度它是比较软的啊，但是某些地方它也是有软中有硬。有一个就是说，如果不这么早的话，中美关系会变得更坏，有这么一个警告的意味在里面。但是总的调的是软的，这个软的调的就是说，过去四年中国跟这个美国是极有竞争，没有合作，或者说从美国的角度来说是极有遏制，没有合作啊。那么未来的四年，这个拜登新政府上台之后，多多少少就像刚才胡老师讲的，多多少少总有一些改变，包括这个遏制的方式啊，同样是一个遏制，但是遏制的方式、围堵的方式不一样，那就会给中共、会给中国带来一些变化。那么中共呢，它是期待这么一种变化，就是说期待这种，就是说不管你是合作也好，你是竞争也好，用傅莹的话来说，当然是良性竞争是最好的啊，良性竞争。就不会像这个跟这个特朗普政府、川普政府一样，这个就这样的话恶斗到底，两省竞争就某种意义上就预示着这个合作。其实拜登的团队，拜登自己本来在关于中美关系的这样一个设想，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讲了要有一些合作。那么中共呢，肯定会抓住这样一个合作的机会，尽量把双方的这样的这个所谓的利益的交集给它做大，重新做大，这是中共的一个想法。但是拜登新政府是怎么一个想法呢？因为我们拜登还没有抛弃他的一个完全的一个对华政的框架，所以不太好判断。但是从中共来说，他当然就像傅莹这篇文章来讲，如果有竞争的话，也不要忘记合作。
好的，谢谢你，胡先生。我想问你，刚才邓宇文先生也谈到，就是说，他这个中共呢是希望把双方的利益能够做的交集的利益做得更大。那么事实上做得更大的结果呢，肯定就是说，双方套得更牢。那么套牢了之后是个什么走势，其实应该大家也能看到啊。那么另外呢，中共呢就是说，意思是，尤其是傅莹这文章里提到，刚才也说到他里面有一些威胁的，这意味如果不合作就会怎么怎么样啊。那么也提到，就是说在过去几年的这个美国看到的只是，中国想取代美国来称霸世界，还有呢，中国所看到的就是说美国处处的在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阻挡中国人民谋求幸福的这个进程。那么这样对美国的这样一个指控的话呢，您觉得表现了这个中共怎么样一种思维方式？胡先生。
毫无疑问，傅莹这两句话都说的站不住脚。他批评美国认定中国想这个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这个霸权，他觉得中国根本没有意思要争夺世界霸权。他还举一带一路作为例子，说一带一路呢，中共推行一带一路是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为了促进更多的经济增长和更大的互联互通。而你美国呢，把这件事就看成要谋求地缘政治主导力的一种战略，所以他表示反对。但是我们看看习近平的讲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一带一路到底是什么意思。习近平讲得很清楚，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实践平台，来推行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什么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呢？那习近平也讲得很清楚，那就是给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另外习近平还谈到，这个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也就是符合 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而什么是中国人传统的天下观呢？那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那么这当然意味着要取代美国的这个主导地位，当然意味着要颠覆现存的这种国际秩序，所以他就说根本站不住脚。至于说现在咱这个说法也挺流行，那就说美国现在就是在围堵中国，就是见不得中国富，见不得中国强啊，所以呢处处在给阻挡中国人民前进追求幸福生活的这个进程。那这种说法当然更站不住脚，因为我们回顾过去几十年，那中国的这个经济发展各方面的发展，那和美国之间的这种交往，这种交流是紧密相连的，你怎么能说美国在阻挡你的发展呢？那么至于说这些年来发生了变化，那首先是你中国自己在变化，因为大家越来越看得清楚，本来西方人和中共打交道，指望着随着中共的经济发展的各方面的发展呢，在政治上也变得更自由更民主，至少是变得更宽容一些吧。可是看到情况呢是恰恰相反，不但没有变得更自由更民主，没有变得更宽容，反而变得更专制啊。那这一点使美国不得不改变态度。那所以在这里呢，美国他这个改变态度，他并不是在阻挡所谓中国的前进和阻挡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而是他对一个崛起的日益强大的一个专制政权的一种警惕。这所以只能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也就是基于这一点，他美国不管是前几过去特朗普总统执政时期的对华的政策，以及未来拜登要就任之后的政策，其实我觉得这是才是他们的立足点。
嗯，那就像两个邻居一样，这个你这个邻居跑到我家门口放把火，我当然是要反应的，对不对？好，那么邓宇文先生，我想问你，就是习近平呢，他是呼吁美国的这个当选总统拜登呢是要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就是互相之间利益把它做大啊。那么合作之下的这个接下来的这个结果，我们看到的究竟是这个里面的输赢啊？究竟是谁赢得了什么，谁又输掉了什么呢？这个从细节来看，邓先生。
这个很难判断是谁赢了什么，谁输了什么，因为必须要这个未来四年的这个富商之间的这个交往才能够清楚。但是从中国目前的这样一个环境来说，他显然是希望中国的这个外部环境呢、国际环境呢、战略环境、地缘政治还是有所改变。不要像目前的这样这个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四面受堵。尽管我们讲这个特朗普四年的话，呼吁西方民主这个团结起来对共，西方这个特朗普政府也对这个西方一些其他的国家，日本也好，这个德国、法国呀，有时候也发出威慑的声音，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上心理是有点这么离弃离德的味道。但是，根据我的观察，这个西方的隐形的这个反共甚至说是反华的这样一个联盟是存在的这种隐形联盟。那么中国最怕的就是这种情况，中共习近平最怕的就是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他这个呼吁这个拜登要合作，我们这个双方坐下来好好谈，坦诚的对待，双方有什么这个底牌都亮出来，目的就是改变这样一种状况。如果说是他最希望的就是在改善这种所谓的国际环境、地缘政治环境。从美国来讲，我觉得的话，如果说是每个跟中国要坐下来谈的话了，那么可能美国希望的就是改变中国的国内的一些政治制度、一些状况啊，包括这个美国企业知识产权等方面，包括美国企业更多的进入中国的这个市场，不受阻碍的进入中国市场，是我觉得美国可能是会着眼于这样一个方面。但是从这个两个赢的这个就是两个双赢的这样一个概率来说，显而易见，如果说中国的战略环境改善了的话，让中国就像我过去所讲的用空间换时间的话了，那么最大的得益者还是中共，而不会是美国。
嗯，谢谢你。好，胡斌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呢，这个纽约时报这篇文章呢是说到，就随着两国关系呢进一步的这个恶化之后呢，最近这几年美国呢开始对中国的在美国的这个青年的企业家进行打压，还有给留学生也制造麻烦，把中国的这个科技企业呢视作这个威胁啊。那么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刚才邓先生说，其实最应该中共最应该做的是改变自己在这些方面的一些做法。那么从这样一个论述来看呢，他其实是不是并没有从自身去找原因，而是这个指责外部对他这个反应。那么您怎么看他的这种表现呢？
我想确实，本来是应该中共自己改变他的做法，可是现在中共自己非但没有改变他的说法呢，反而还这个反过来责怪美国啊。其实美国现在的做法，它都是一种自卫性的做法，是一种反击，而且已经反击的比较晚了。你看，就像这个杜克大学这个刘若鹏吧，他是在美国参加了这些就是关于研制飞机隐形斗篷的工作，然后回国去呢，就帮助中国制造了飞机隐形斗篷，自己当然也成了亿万富翁。另外还有更早的，那就是中国的防火墙金盾工程。就是由一些中国留学生帮助建起来的那据了解，美国这个外国获取美国的机密信息和敏感信息有四分之一就是通过这种学术活动进行的那么这样一来，这个中国的留学生学者和一些企业家，他们把他们从美国学到的掌握到的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带回中国，就会帮助中国的这个专制政权，就造成这么一种状况。那现在对于这种状况呢，当然因此才造成了这个美国对这个方面的问题的这种警惕。另外还有至于盗窃知识产权这个问题，当然更由来已久了。远的不说，你说近的，就是前几天嘛，这个马斯克不是还指责这个中国的这个小鹏汽车因为窃取了特斯拉和苹果的代码。还有一个例子呢，那就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的一家生产这个低排量的这个摩托车的工厂，它本来在中国建了厂，在中国生产一些零部件，生产一些整车因为它看上了中国的那个劳动力，价廉物美嘛。可是他就老为这个知识产权问题伤脑筋，因为常常有这种情况，他这边刚生产出一种新的产品，没几天。旁边一个中国工厂就出了仿制品就出来了，那么当然他就去打官司，那中国也有法律要这个规定要保护知识产权，但是在中国那种环境之下呢，这个美国这个厂商想打官司打赢官司显然是做不到的，所以到后来你看现在他只好把这个生产他们那个最新式的这种这个摩托车他就搬回美国来了，可见这个问题已经有多么的严重。当然也就造成一种普遍情况呢，就是现在就是美国就把中国留学生学者和企业家当成了重点的怀疑对象，当然这么一来其中也会出现一些差错另外呢也会给一些正常的学术交流活动啊留学生活动啊造成一些麻烦，但是整体上看那么美国这种做法他这种态度的转变和提出一些反制的措施，它是有缘由的，是有根据的，而且它是个后发制人的，这一点应该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邓先生呢，刚才你也提到，就是由于拜登呢，他现在他的这个外交政策还没有完，对中国的政策还没有完全的这个出台告诉大家，所以也没有办法预测具体会怎么走。但是呢，从他的竞选上呢，他是这个对中共呢进行了这个强烈的抨击啊。那么他是不止他说要采取强硬的这个政策，同时他是不止一次的骂习近平是暴徒。实际上呢，我们也看到了眼前发生的事情，像是香港的问题、新疆的问题，还有中国公民的自己人权恶劣等等这些现象的。就说用中共的话语来说，这些是我们的内政，你不应该干涉。那么您认为这个究竟是内政的问题，还是一个文明与否的问题呢，邓先生？
这两点不然这个，我觉得这个内政和文明与否这个没法这个分开。从这个治理的角度来看，它显然一件是内政的问题啊。但是从这个文明的角度来看，从人权的角度来看，它也不单单是内政的问题。我们讲一个人活在世上是最重要的什么？当然，首先要吃饭。其次，我们讲可能要说话。当然，这两点这个吃饭说话随身俗好会有争议。但是不管随身俗好，两点是最重要的啊。一个人吃不饱饭也不行，你不让人说话也不行。但是现在的中国政府他就是说我让你吃饱饭，但是我不让你说话啊。 简单的说就是这么样的啊。到了这个人权的迫害，不单单是说话的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啊。我借着几简单自己说话的问题，其实对于中国人权的问题，不单单是对这个新疆、西藏、对香港，而对中国内地，对所谓的这个主体民族汉族，也同样的是叫一个广泛的系统性的迫害。印度来说，这个拜登星期五上台，虽然大家这个没这个他还没有公布他的对华政策，但是普遍的预测，包括他的致了这个国务卿最新提拔的国务卿这个布林肯，还有斯里文等等哈、啊，他们都是着眼于这个人权和民主的外交，着眼于这个价值观的外交，所以普遍预测这个拜登上台以后被强化对中国的这个人权外交。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拜登新政府对中国强硬的话，我估计可能就是强硬的这样一个人权方面，强硬的这个价值观方面。这个布林肯也讲过，在接受这个美国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也说过，说是如果跟中国打交道的话，必须把民主人权外交放在关键的位置，而且在这方面回击中共的这个对中共进行更强的回击。他也讲过，就是说虽然美国跟中国这个不完全脱钩啊、美国跟中国要合作，但是这个合作是站在强势地位上的合作。什么叫做强势地位呢？按照我的理解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实力之强，毕竟中美关系现在美国的实力还是比中国要强。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方面，我觉得可能就是价值观之强。他也讲过要重新修复美国的民主啊，重新修复的美国民主。那么这个让用价值观去跟中国打交道，印度来说，我相信这个拜登上台以后，在这个人权外交、在民主外交、在价值观外交方面，会对中共、会对中国政府提出一系列的主张要求，就看你中国政府回不回应。如果你不回应的话，不改善的话，那么接下来我可能要出台更严厉的，比如讲扩大对中共官员侵犯人权官员的这种旅行禁令也好，冻结财产也好，或者就是说这个像香港特首一样，让你无法享受银行服务也好，就是说会包括出台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措施，来迫使中国回到改善人权的道路上去。
那么其实很明显一点，我们看到美国的参众两院，它是不管是哪个党派，是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的这一致，所以呢，拜登上台之后呢，这个他势必会要代表这个两院的这个意志来对待中国啊。那么胡明先生，我想问题就中共呢一再的强调说，就傅莹说了啊，就是说中国无意要取代美国，就刚才我们也谈到了一点，然后呢中国也不担心美国来改变中国的体制，诸如此类的这个话语。那么事实上呢，我们又看到了前几天在感恩节的时候，哈工大出现了一个巧克力事件这个发酵啊，引发了网友的广泛的这个议论。那么我们要看一看，就是说从这个事情上来分析呢，就是可不可以说像是这种外国反华势力这样的这个话语，现在又再一次的这个就再一次的这个回到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中间啊，就是其实呢对西方的这个文化呢，颠覆中国的这个文化呢，其实现在中国是这个新一代又出现了这个深深的恐惧，这个已经是深入人心了，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胡先生？
对，因为实际情况和傅莹说的正好相反。今天的中国政府，它是越来越不掩饰它想取代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呢，它也是非常的担心美国要改变中国的制度。你看，整天挂在嘴边的什么境外敌对势力，那主要就是指的美国嘛。另外，你刚才谈到这个哈工大感恩节巧克力事件，看上去是个小事儿，但是它反映的是中国的大气候，因为这种事儿可以想象，在80年代是不可能发生的。那即便在江户时代也不可能发生，所以这件小事情反映的是今天中国的整个的政治气候，那是空前的恶劣。所以这件我因为他传递主要是这么个信息，也表明了今天中国当局他并不是像他说的，他不担心美国改变中国的制度，他还是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当然这里主要是他对自己这个体制的这个弱点，知道这种体制他缺乏他根本的合法性。由此而引出的这种焦虑，至于在这方面的种种的宣传，你说过去就讲什么七个不讲，那现在岂止是七个不讲？过去说七个不讲呢，那你在网上啊，甚至在一些学术这个界呢，还多少还听得见一些人在讲这七个不讲。 那到现在根本就是连点声音都听不见了。所以这些都反映出中共一方面由于他坚持他专制，自以为这个实力有所增强而变得这个就是更加顽固，另一方面呢，同时毫无疑问也揭示出他那种内在的这种虚弱。
其实呢，就是说一些文革的语言现在又卷土重来，这是非常的能够说明一些问题啊。那么邓先生，我想问你，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思路呢，就是说这个美中之间呢是发展一种竞争合作的关系，所谓竞合关系。那么就是双方呢，傅莹是说双方应该坐下来好好的这个谈一些彼此所关切的问题，然后这个互相合作呢，把这个路走下去。我想问问你，就是现在美中之间的这个所谓彼此所关切的究竟是哪些问题？就如果他们共同所关切的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关切的问题是不是成为他们中间没有办法解开的一个结呢？邓先生。
我觉得美中之间或者中美之间关切的问题太多了啊。集中到一个关键的方面，就是所谓的这个中国社会制度的一个开放问题，政治制度的开放问题。我觉得这个美国对这点非常关注的，所以这个接着胡老师刚才的话，你刚才的话，胡莹的那个讲话说，美国不担心中国改变中国的制度，胡莹的这根本是胡说八道啊！我知道这个胡莹这个讲话是最早是在去年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他那个对这个佩洛西讲的，当时这个佩洛西在批判中国，他讲了这个话，然后佩洛西没有对的回应。如果我是佩洛西的话，我不就当讲缓回一句，你如果不担心中国的这个所谓的不担心这个美国对中国的这个制度改变，你把互联网开放 ，OK， 就这么简单的事。所以说这个中国一直以来呀，都是在防范美国的和平演变，防范西方的和平演变。虽然尽管它开放了，确实它开放，我引入西方的企业啊，看起来毛主义意义上来的不像是这个他讲的你中国打压华为，中国打压 TikTok 哈，好像很害怕中国的资本，我不害怕你的资本，你确实看起来中国不害怕的，但是你在背后他的紧锣密鼓的在建立了一整套的防护墙体系。这个互联网的封锁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方面，包括我们这个以前我的这个所谓的党下，中共党下，我非常明白他们这个就是这个这套双卷底是如何防范所谓的西方和平演变的，如何防范西方的这种非政府组织渗透来到中国的，它有一系列的制度防范。印度来说，中美之间的这个如果说发展这种无论是傅莹呀，还是习近平呀，或者是中国政府呀，想要发展这种所谓的他在他们看来良性的竞合关系、竞争合作关系他们肯定是从中国政府来说，我可以跟你合作，但是你不要来聚焦所谓的这个政治开放、社会开放我只聚焦一个经济开放，你想要打开中国的市场，我可以跟你放开一点市场，他可能就这方面会满足美国的一些要求但是在政治制度方面，我觉得他会千方百计的防堵，是在这个方面他是不会后退的。印度来说，拜登新政府如果真的要跟这个中共谈的话了，我曾经提出一条建议，就是说拜登两党政府组建一个这个跨党派委员会，跟中共来就在谈，包括我不谈别的，我就谈你的政治问题，谈你的这个社会问题谈你的政治开放问题一条一条来罗列，你能够承诺到什么程度，你现在这个承诺不到做不到也没关系，但是你必须告诉我哪些方面你能够做，哪些方面你不能做，一条一条罗列出来你先把做到的你给我做所以说这样方面要给中国一个非常强大的一种压力，没有这种压力的话它是不会改变的，有这种压力从目前来看他利用自己的财大气粗可能也不会改变，所以这里面就是必须避下一个遏制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胡平先生和邓宇文先生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观众听众和网友的收看和收听，嘉宾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